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五主日，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天主圣言。读经一曲子以赛亚先知书55章10至11节。上主这样说，就像雨和雪从天降下，不再返回原处，只有灌溉田地，使土地萌芽，结出果实，偿还播种者的种子，供给饥饿者食粮。同样，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这里来，反之他必施行我的旨意，完成我付给他的使命。第二篇读经取自圣保罗宗徒之罗马人书第8章18至23节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确信现在受的苦处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比较的。受造之物都热切渴望天主儿女的显扬，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，并不是出于自愿，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的决意。受造之物仍然怀有希望，脱离败坏的控制，得享天主儿女光荣的自由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直到现在，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痛苦呻吟，好像经历惨痛。不仅万物，连我们这些最先领受圣神的人也在心中叹息，等待着成为义子，恢复我们的自由之身。福音经取自圣马窦福音第13章1至23节。马窦圣使这样记述说，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集合到他跟前来的人很多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群众都站在岸上。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论了许多事。他说，看哪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，飞鸟来把它吃了；有的落在石头地里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，因为土壤不深，很快就发了芽，但是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。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的落在荆棘中，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。有的落在好地里，就结了果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朵能听的听吧。这是主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借着神性目光走进今天的三篇读经。天主的话直接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，天主正在向我们释放他有力的支撑，有力的话语，有力的开创的力量。那就回到第一篇读经，以赛亚先知特别形容说，天主的话是有力量的，上主，你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信仰耶稣的人，你就真正了解到，在神性的天主圣三奥迹中， 他的话语就是他的意志性行为，也是他自己愿意的一份特别的呈现。从创世纪来说，我们清楚的知道，天主说有光就有光，天主说有地就有地，天主说就是这说就是落地的意思，从天主的心意落到人世间变成现实，圣言降生成人，就是天主的话落在人间。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，都是一个天主话语落地的经验。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活着，那天主说我让你活你才活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了你。这样看来，我们的这个实现是天主话语的运作，就像什么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显像板，就像电视屏幕或手机屏幕，它屏幕的背后在操作，当然我们不是木偶，但是我们确实是在显示它的行为。我们可以去回应它，也可以拒绝，我可以去看其他，但是现在我们说有信仰的人就是要看它嘛。当你自己能够读懂自己生命里边的他，里边的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用那种好像我们可以回避天主的面容，或者只是在说天主在外边在天上。从基督降生的秩序，我们会发现人性深处已经拥有了神性的力量和智慧，圣言降生成人，我们说叫基督，但现在我们蛮可以说圣言降生成人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圣言的智慧之光中活出人性的美好、人性的价值、人性的归附、人性的朝拜。因此我们回到第一篇读经里边，以撒伊亚先知早就看到了一个图案，这个图案就是上主的话语正在向这个世界发出一份特别的唤起、光照、引导、陪伴、支持、宽恕、拥抱，这所有的力量。从创造的思维来说，是天主说使这一切的存在成为存在，而从救赎的奥迹来说，是天主说要将这一切的状态变成美好的状态、圣善的状态、圣神充满的状态、合乎天主心意的状态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不是我们人怎么样改变自己成为像天主儿女一样，而是基督的话语正在我们身上运行着一种力量，他的神将改变我们。前几天我们过那个圣神降临展礼的时候，你就清楚啊，上主请你屈膝，是大地更新，那就是这样的力量正在变成我们的生命。信仰不是我们在利用天主，而是天主在我们之内，使我们感应天主的话语，感应天主的心意，感应天主的德能，感应天主爱的力量的同时，我们欣然奔放，欣然回应，因为我们感受到他就是在我内，而且这正是我所要的，这正是我们的信仰。当你有了这种信仰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说，哎呀，我的天主，你才来呀，你可来了，你跟我们同在的力量，使我们有能力确立我自己，使我感到安全，使我感到有保障，使我感到有生命的充足的力量。所以以赛亚先知说，上主这样说了，他说就像雨和雪从天降下，绝不会返回原处，只有灌溉田地，使种子发芽生长，结出果实，偿还播种者的种子，给饥饿者食物。同样以撒伊亚先知写前边这一部分铺垫那么多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，哦，上主发出来的话语不能空空的回来，因为这话语是带着使命来的，这话语是带着能力来的，这话语是带着爱来的，天主的旨意怎么能不实行呢？所以这话语就变成天主旨意落地，落在谁身上？落在我们身上。就像圣母领报的时候，天使对他说，圣神要临于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于你，因此你身上要充满着一种力量，孕育着一种生命，就是天主的儿子。玛利亚一旦觉察到这是真的，这是人类救赎的开始，这是自己生命的改变， 这是天人之间的连接的通道。他高兴的要命，马上就说，是的是的，我愿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和主一同来工作，与主同工同在同行。那我们再回到福音经里边来，我们读的是短释的啊，因为马窦福音的后半部分，那就是门徒们去问耶稣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我们先不要去解释什么，我们先看一下耶稣在说啊，神圣的天国就是天主的爱，天主的生命力，天主的话语，就是像这个世界正在传送，就像传送带一样。撒种就是说，我要给你，我要主动的表达自己对你的爱。那就像上两周咱们说了啊，那个核心部分是爱，是主动的，天主正在主动的向我们展示生命的智慧和力量，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知道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他知道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捆绑我，束缚我，我们就发疯发烦，但是他知道。这个时候你觉得你需要不需要他？当然需要嘛。我们会说圣经上这个撒种的比喻，什么路旁的了，什么这个石头地里的，荆棘丛里头的，好像对种子能够形成损伤伤害一样。但是如果从第一篇读经里边来解读撒种的比喻，你马上就知道，世间任何东西，别管你是石头地还是路旁还是荆棘丛，你对天主话语是没有任何权利的。那耶稣这里在说什么？他是在告诉我们，哦，我们是被什么捆绑的？因为我们本来是能够知道天性的，我们人是按照天主肖像所塑造，天主在我们的内心已经根治了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我们的源头，归向源头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人性了解神性是可以的，虽然神性是非常奥秘的，但是人是天主最好的伙伴。那个猫啊狗啊，它肯定没有这种能力，而只有人才会有这种能力。啥能力？就是相似天主的能力，认识天主的能力，连接天主的能力啊。马窦特别记述这个过程，是在谈论说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原来是被石头覆盖，原来是被荆棘覆盖，原来是被自己的这个强调所覆盖。路旁啊，路谁的路啊？不就是你自己强调的路吗？整天抬杠拌嘴，确定自己，强调自己，必须这样必须那样，我们就没有能力说，主啊，请你发言，你的仆人再次静听。因为我们自己抬杠拌嘴，总想征服别人，总想强调自己的认知，强调自己的思维模式，你从来没有发现，罪性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大脑正在欺骗我们。地堂里面那一幕不就这么着吗？难道天主真的说了不让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实吗？连摸都不让你摸吗？俄娃说，不是不让摸，是不让吃。但是他仍然说，哦，谁知道天主怎么搞的，怎么会不让吃呢？不让我有自由，不让我说了算数的。天主说得很清楚，你往下一跳就是死亡。天主没说不让你说话算数，而只是告诉你说，这是你自己需要守的边界点。任何一个人的位格特色，你要清楚知道它有边界。既然是你是你，他是他，就有位格边界，边界就是你自己的极限，你不能越过，越过就等于出卖自己。那只不过是人自己不自信，人自己不自爱，结果导致胡乱的在挣扎着想办法装备自己。所以我们会说，撒种比喻里边那个撒到路旁的种子仍然是种子，路旁才是重要，那个路才是我们自己的强调。为什么那种子不能发芽生长？是因为我们自己强调自己的认为，不愿意让基督的话语变成我们的智慧。主说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我们不让它变成我们的道路， 不让它变成我们的智慧，结果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我认为的是对的。我强调，你看以色列人当时之所以把耶稣定死，不就是因为他们在强调自己的东西啊？他也不叫骄傲，也不叫谦虚，也不叫什么，而是叫迷失啊！就像保禄宗徒骑着高头大马去杀基督徒，他是迷失，直到他自己的眼睛被天主恩宠治疗的时候，他才能够看透人生，看透自己，才能真正看到天主的奥秘。所以为我们来说，我们不要为种子发愁，你放心，要为我们自己的固守心态要看懂。道路是我们自己说，我要强调的是自己的路，然后撒在石头地里的，那石头地里边的更是一个意志性行为，那就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欲望，很多的强调，很多的怕，很多的总是强调说，哦，不要丢掉这个东西，这是我的。我们没有感恩的力量，没有能力说，哦，这是天主给的，感谢天主。我们可以分享，也可以分施，我们没有能力去把它变成祝福，变成祈祷和赞美，变成分施和分享感受生命的机会，结果这石头就变成了对抗性的部分。那话语落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被改变的，但是它不但没有被改变，是因为人在强调自己。所以那个话语落在路旁，是为了使路开始得到改变。只要你觉察到说，我需要被他引导，他才是我的路，那么你的强调就被否定了，或者被放手了。同样的道理，落在石头地里，那你有石头也不要紧，因为我们需要外在的力量才能改变自己。关键就是说，我们在体验天主种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在强调我这个石头是多么坚硬，我要得这个才行，得那个才行。所以在当下我们要清楚的知道，是要准备好去迎接种子，更好说，哪怕你是石头地，哪怕是你是坚硬的路旁，你能够让种子来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改变。然后就是那个被荆棘窒息的种子要发芽生长，它已经开始了，但是我们不注重种子的这个生命能力，而特别强调的就是那些荆棘丛，结果导致是我们越来越偏向这些自我否定，这些紧张，这些罪性撕扯啊，致使本有的生命力被窒息。那就回到中间的圣言中来，保禄宗徒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，其实我们需要被圣言掰开我们的人生，分辨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自己有能力选择天主，回应天主，也使我们有能力放手一些东西。所以保禄宗徒说，这个世界都在受痛苦，这个痛苦是因为我们人在罪性模式中不去接近天主的话语，不去实行天主心意，结果在我们身上常常形成的就是毁灭性的、撕扯性的、否定性的部分，这一切都是败坏人性、败坏世界的，万物都在承受这个部分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你承受这些痛苦的时候有没有价值，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，有没有希望在里面。所以播种撒种的比喻里边就直接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愿意，那么你就开始向种子投靠，种子就是你的力量，就是你的生命，就可以起死回生，改变你的人生。所以保禄宗徒说，万物都在禅痛中呼痛呻吟，等待天主儿女的显扬，连我们这些领受圣神的人仍然是有痛苦和焦虑的。然而他的德能却使我们自己越来越活出义子的身份、义子的生命。你愿意回应天主话语的力量，好使这话语变成强劲的力量吗？天主说了，我的话非常有力量，但是你强调你的路旁，你强调你的石头子儿，你强调你的这个荆棘丛， 结果让这个种子不能发芽，不能生长。反正你要通过受痛苦，是向生命开放去接受痛苦，还是继续被这些罪性的东西所折磨、所捆绑、所撕扯？酸篇读经直接向我们说，请你回应天主对你的邀请，请你回应天主对我的拯救和爱吧，你愿意吗？
有一个人去撒种，种子一样的不同，种子飘落在路旁，鸟儿飞来啄食忙，种子落在石头地，波土夫身日晒尽，种子落在荆棘丛，荆棘茂密渺无踪，种子落在好地里，结实累累百倍雨。种子就是天国的奥秘，人心不同似天地，你们若封闭了耳目和心，种子就会被窒息，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，使他富足又生育，凡是没有的连他的一切不能结果时就会被抛弃。有一个人去撒种，种子一样的不同，种子飘落在路旁，鸟儿飞来啄食忙，种子落在石头地，波土夫身日晒尽，种子落在荆棘丛，荆棘茂密渺无踪，种子落在好地里，结实累累百倍雨。种子就是天国的奥秘，人心不同似天地，你们若封闭了耳目和心，种子就会被窒息，凡是有的还要再给他，使他富足又生育，凡是没有的连他的一切不能结果时就会被抛弃。